啊，这里边有一篇哈，请问呢，大乘佛法，特别是指北传中国的大乘佛法，比诸藏传的大乘佛法有何特殊？特别是指北传中国的大乘佛法，那当然就是从印度翻译过来的，啊，翻成汉文的这个大乘佛法。和这个西藏传的大乘佛法有什么特殊？有什么特殊啊？这个头几年啊，这个法尊法师啊，翻这个《大毗婆沙论》200卷，翻成藏文，这跟西藏没有《大毗婆沙论》，我们中国宣奘法师翻了《大毗婆沙论》200卷，啊。不，现在藏文里面也有了，也有大毗婆沙论了。嗯，有什么特殊呢？但西藏传的大乘佛法，这个密布比我们汉文的藏经里面密布多，是多的。其他这方面呢，我们以前也说过，就是唯识的经论里边有安慧菩萨的著作，世亲菩萨的著作啊，世亲菩萨安慧菩萨，还有无性菩萨，他们唯识里面的著作在我们汉文里面还有没有的？这个在这个，如果你懂得藏文的话，和这个藏经的目录对照一下，那么就知道这个其中的情形，也是这样的哈。另外一件事呢，藏文里面可能没有梵网经，这个菩萨戒的这个十宗四十八清戒的梵网经，藏文里面可能没有，就是我们汉文里没有。菩提道菩萨戒论那个翻译者。那个翻译者叫什么名字？翻译者他自己写一个跋啊，特别的提到这件事，就是藏文里面没有这个梵网经，我们汉文里面有梵网经，他就认为这个是伪造的，说了好多啊，说了好多话。那么有何特殊啊？但是我在想呢，我是没有，我也不懂藏文啊，我也没去学过密。但是我这么顾望言之，在佛法的精神上、中心思想上看，应该没有差别，应该是无差别的啊。我可是读过这个《大日经》啊，我以前也说过，《大日经》啊是密宗密部里边一个很主要的一部经。但是他说这个密呀、念种种那些施舍呀、这都是方便。只有般若波罗蜜是真实，这大事情有这种话，有的这种话，这可见呢，说密弘扬密的人呢，我看那中考八大师好像说过这种话，显是一定要学，一定要学习显，但是他还是不究竟，因为到了等脚菩萨的时候啊，需要念一个咒才能成佛，所以咒是最殊胜的。就是有这种说法，那人家看大日经上也好像不是，没这什么，不是这样说法。一般在台湾以外查阅英文的佛学或佛教介绍书籍，都简略提到南传佛法以四念住为修行主旨，藏传佛法以发菩提心呢，乃是修行为重要，而提到啊日本佛教皆以禅宗为主题，南传佛教当然是以四念住为修行主旨。是的啊，你读阿含经，读我们这个汉文的阿含经，也看出来，就是无常、苦、空、无合嘛，当然就是四念住，是这样意思。四念住为修行主旨，但是我们在想，我们读金刚经的时候，金刚经就是四念住嘛，也是这样子嘛，也是这样子。要不说有恶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即非菩萨，这不是修无我观吗？这样子吗？可以身相见如来法， 复原是真，不可以随相得就是如来。这不是什么？这也是四念住吗？其实这一部《金刚经》通是四念住，乃至《大般若经》也四念住，都是这样的。你《法华经》观一切法空，如是相，不颠倒，不动，不退，不转，如虚空，也是四念住嘛。但是要比南传的四念住深一点，要比它深一点，也比它深一点呢。这个偶遇大师说呢，你读《大般若经》，你学习这个法门，你成佛成得快一点。他会说这一句话。这还是意思，我的想法呢，为什么四念住里多出一个观身不净做什么呢？这是破障的意思，破障。如果没有这种需要，你直接观一切法无我，就得无生法眼了吗？当然是很快嘛，是很快的呀。嗯，所以也是应该是没有冲突哈。南传佛法以四念住为修行主旨，我们要是读这么多的大乘经论，北传佛教也一样是以四念住为宗旨的，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的。这就是如来禅了，就是如来禅了哈。藏传佛法以发菩提心呢，类似修行为宗旨为重要。你看《摩诃止观》，自然是也是说要发菩提心，也是要。你看那个小止观，小止观四禅波罗蜜，也都是说要发菩提心的，也是要这样说的，也都是这样说的呀。你现在《瑜伽师的论》，我们读到菩萨地的时候，那地方也是说发菩提心，也是这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中国佛教也是这样子啊。是藏传佛法以发菩提心呢，类似修行为重要。这个中国佛教也是这样子嘛，也没什么不同。但是我们中国佛教啊，以前我是不大懂啊，现在是更分明啊。就是我们中国佛教啊，我们中国就尤其是我们出家人的，少数人是例外，多数是得少为主啊，不能深入经藏啊，学习佛法学的不够啊。就拿到一点的，就是我给你讲经说法就是这样子，不能得到佛法的真意啊，精神不够啊。而提到啊，这个提到日本佛教以禅宗为主题，尤其啊50年60年代的呀、啊、美国知名文学家大力宣扬日本佛教皆以禅宗为主题呀、啊，这个话呢，皆以禅宗为主题，这个皆字啊，要改一改，并不见得都是以禅宗为主题。就是有的人是弘扬那个铃木，他是弘扬禅，还有一些人弘扬禅，也有人不是弘扬禅，也是有的。尤其实要是我们这么学习经论上看。金刚经就是禅，四念住就是禅吗？不是禅吗？都是禅呢，哪里不是禅呢？法华经也是禅呢，这个大宝积经也是禅，都可以这么说嘛。但是啊，由这个话头禅、主持禅呢，那就有点问题，那是另一回事了哈。这个美国知名的文学家大力的宣扬，现在呀、啊，在英文中的禅期话头啊。等禅宗专有名词皆以日文翻译过来，而放眼今日中文啊，今日中文佛学著作不是所谓大师或上人的开示语录啊，中文佛学著作不是所谓大师或上人的开示语录，就是啊艰涩的学术研究。日本人呢是明治维新以后啊，他们是发愤图强啊，有一点成就，然后就侵略中国，也想侵略中美国，所以后来打败仗了啊，是吧？东京啊，就剩了那么多的建筑物，只剩了一个房子，其统统都炸平了，被美国那 B-52的轰炸机都炸平了。但是日本人今天还是，我现在也无所谓哈、啊，还是要侵略中国，已经开始又侵略中国了，我感觉他。 这个是日本人，就是那个有长时期和平啊，所以他们有些人才出来，有些人才，长时期的和平啊，造就了很多的人才。那人才你就是著作很多啊，有翻译成英文，就是这样子。那么中国的人头脑也不次于日本人，但是问题是什么呢？的确是长时期的战乱，不和平。我这当然也可以说，这也可以说作为借口，也是我们本身中国人，中国的出家人，那么观世音菩萨。但是我们中国人也是出了很多高僧啊，也是很好。那可是在今天来说呢，我感觉还是要努力，还是要努力的。著作哈、啊，不是说大师或上人的开示语录啊，就是艰涩的小数研究啊。这当然有些地方令人不满意，我也看见过一些人的语录，我也感觉到啊，真是啊。刚才说那个我们这个四种戏论法，的确真是不虚，戏论法自己呀、啊。哎呀，就是很难，就是很了不起了。阿弥陀佛呀，真是要反省啊，不要自大啊，最好。此如印顺法师的著作《思维凤毛麟角》啊，的确是，这的确，我也感觉印顺老法师啊，生得会高，修得会也高，很高，的确是我们中国佛教的光荣，的确是这样哈。当然我们中国佛教也有人不高兴，他我也知道的。那尽管这件事不高兴另一回事，的确他的著作是有分量，是有分量啊。因此啊，不知数千年来呀、啊、中国号称大乘佛教到底有何殊胜，到底有什么，这个事情啊是那样哈、啊、我们中国佛教的经书还是在啊，只要肯努力啊，那还是会不错的，还是会很好。我认为呀、啊、中国的佛教从这么以后有希望会强大起来。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了刺激了。一个是我这个大陆的中国佛教协会派人到日本留学去，这些日本留学生不过也可能也哎呀，也当时也可能有其他的问题哈，又派人到西南佛教去，西南佛教去留学。那么这些学佛的最希望这些留学生多住几年哈，小有所成，然后回到中国来，这也是个刺激。另外呢，现在这密宗的学者也特别多起来，也是一个刺激。那么那一受到刺激的时候，就可能被发愤图强了，也是可能。你说呀，这到底有何殊胜呢？中国佛教殊胜的地方还是很多，就是藏经，我们的藏经很殊胜，也有小乘，也有大乘，也有显，也有密，也是有密。但是我已经和各位同学说过，就是唯识的经论里边，在藏文里面还有一些我们汉文里没有的这一部分，应该翻译过来。翻译有什么好处呢？就那个韩静清他说容易懂，看起来容易懂。宣奘法师翻这个唯识的这些啊书啊，有的地方翻的略不容易懂。这个我看印顺老法师关于中国藏经，他写了一篇文章，他赞叹中国佛教的藏经的经书好，对中国佛教他不赞叹，印顺老法师不赞叹，但是中国的藏经他赞叹。当然这是古代的呀、啊。啊，大佛教的大德的努力。这个我又想起来一件事，好像是法音杂志上，中国佛教协会办的法音杂志上登的，好像是香港佛教那个杂志上登啊。就是有一年在西安呢、啊，是大兴善寺里边一位法师，这位法师好像对涅槃经有研究，对唯识还是有研究的人。当时他的环境呢，他要扶宅院把大兴善寺恢复起来，要做这件事。同时啊，又有人请他到灵岩山佛学院去 去讲课。那么这两件事不可得兼，想了想，想了又一想，他放弃大兴善寺，到灵岩山寺佛学院来讲课。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材是最重要的，造就因材是重要的。把一个大庙修起来也是好啊，但是没有因还没有用。你要是造就因材，造就好了，这个因是宝贝呀、啊，因是有用的，这回事。所以我们大家用功学习佛法用功的时候，要想一想这件事。要是我们的佛法我还没学好的时候，你先不要去做方丈，你先不要学。但是我因为去讲经可以，因为讲经同时也自己在学习，教销相长，同时也在学，同时也在学习。所以说我们只是啊，一知半解，学了一点的，究竟怎么修行还不知道，这是不对的呀。所以我们这个我说那个教育理念那个题目，我说我们这个佛学院的目的，学习的目的是什么？要知道怎么修行，这是一个教育理念，我是这么写，你们看见吧，是这样意思，要知道怎么修行这件事。你要知道怎么修行，也一定知道怎么讲经了，讲经也会讲的。阿弥陀佛，好。哎呀，今天讲的太少了哈。
师父，
阿弥陀佛。
刚刚的问题，师父您回答的哈，说中国的佛教跟南传的啊、也是一样，说跟西藏的比，那都一样。那我们现在就是，人家如果问的话，答案就是都跟他们一样嘛。那一样的话呢，就是中国北传所谓大圣，那就没有当然藏传他们也是号称大圣，但是传到中国来的佛教这样说就没有什么殊胜，一样的。您的意思是这样吗？还是说
我的意思，我说一样，中国佛教一样中还是，但是中国佛教高，
我就是希望
境界高一点，
这个多说一点、
啊、
详细一点，这个高在哪里？因为古时候
高，你读这个《金刚经》也可以，读《大般若经》，读《华严经》《法华经》，这些大乘经典，一看一读就知道，大乘经典呢，也同样兼有南传佛教的优点在里边，但是它的境界高，啊，比如说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在南传佛教也看不见这个话，可以身相见如来法。不可以身相变出来，你在南传佛教你能看见这话。这个修十年处的时候，和南传佛教能高过南传佛教。
那这样说来的话，就变成说，除非今天把北传的中文的佛法都研究通了，然后也研究了藏传或者研究了南传，那才能知道，才能够比较出它的中间的差别或者高在哪儿吗？我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现在。我们看这些佛书的话，像于伽师利论的批寻记，对我们来讲，当然是我们自己不行，程度太差了，会觉得看不懂。您说呢？境界高，所以是因为等于后来子孙不贤，这个古时候的有很多三藏法师，他可以演绎经论，那后来的人就都有文字障碍、语言障碍，而这个并不是英文、巴利文、梵文、日文，而是自己的本国的母语中文的障碍居然都不能看，那这是很可悲哀的事情。那我问的问题是说，到底有什么殊胜？是说如果我们来研究中国的大乘佛法的话，当然现在您指的您的这个教育理念这一条安排的这个课程是这样很顺下来，但是不是可以请师父能够有时候提醒一下，就是这个常常提出这个比较性的跟南传佛法，比如刚刚有说到南传佛法哪些没有说，否则的话对我们这些来学的人，到底就是可能会不知道这其中的差别。而且这个中文的像您讲的都没有书，除了之外的话，就是说除了印老的著作之外的话，也几乎没有看到特别的现代近代中文能够演绎经典的著作，这是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对师父的一个挑战。
这个是那样哈，你不注意学，当然是不知道这件事。我上以前也说过，那是阿姜茶是谁啊？泰国那个佛史比丘，他积贤那个《清净道论》的作者，那么他说他的十二缘，这是佛意啊，他说的是十二缘好，但是我读了一遍，他一喝是。他积贤呢，那喝是这个《清净道论》的作者，我就特别注意了。你喝是他，你怎么样？我就特别读他一段，他讲的十二缘起，十二缘。我一看呢，他还是不要喝持音好。他的十二缘讲的粗的很，讲的粗略的很。那你和《瑜伽师论》讲的十二缘起差的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是好好的学这个《瑜伽师论》呢。当然学这一遍是不够的呀，这只是开个荒而已，你还要再温习啊，好好努力。这个我现在发觉前面还是很重要，这个毅力，无师先生的这个毅力啊，那个有寻有师的那三段前面都还是很重要啊。你自然再去你就不要说是大品般若经在学呀、啊，这个大般涅槃经在学。就假设那些都没学，就是瑜伽师论你学熟了，你睁开眼睛看呐，这就是中国佛教这个宝，瑜伽师论就是中国佛教的宝，都不得了啊，都会知道啊。这个瑜伽师论这还真的，底下面那个声闻地还没到哈、啊，前面说到这个。这个关于坐禅的这些事情呢，都是一样一样说得很微细啊。那谈南传佛教能说这么微细啊？我看没有，我看是没有的。